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好，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阮慕驊。好，我们今天直播在此开始，谢谢大家收看哦。Michael Wilson 呢说啊，这次的全球股市集体性的大涨哈，不是因为基本面，而是因为呢金融市场哈是过度宽松了哈。那我觉得这个话啊，其实对一半哈。那过度宽松哈，造成全球股市的这一波大涨，这是肯定的哈。那现在全世界的金融环境哦，不管美国哦，生活到台湾到到日本都是非常宽松的情况，因为毕竟啊这个紧缩啊并没有这个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崩溃，而造成了这个股市现在目前的一个融景呢，最主要是因为没崩溃下面整个资本的膨胀实在是非常的厉害，股市涨这么多啊，整个股价的上涨造成这个资金的膨胀效应，所以导致金融市场非常的宽松。那央行啊表面上紧缩，那实质啊骨子里面其实啊都是一个宽松派的，没有一个央行是真正的紧缩派，全世界央行都一样，因为唯有宽松，唯有创造货币，那这个经济呢才能出现更好的一个增长嘛。因为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实质需求面上面其实是不足的，真正的成长其实靠货币堆出来，所以资产价格也是一样。那为什么讲说 Michael Wilson 讲这个话其实对一半呢？事实上呢也有一些产业面或者说个别公司的股价的大涨它其实是有这个基本面，比如说 AI 题材是真的嘛。这个 AI 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带动这个生产力的大幅的上升，这种预期的想象空间其实是存在。同时呢你可以看到机器人啊或者说整个 AI 的运用将来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其实是真的基本面上面的推动。比如说像辉达你可以看到它的盈利的增长，营收的增长的幅度是这么的惊人，而使得它的这个预估本益比未来一年的预估本益比是33倍，但是现在目前线下的本益比是68倍。为什么线下本益比68倍到未来一年预估本益比只有33倍呢？因为它以现在目前的股价来计算，市场预估它的 EPS 的增长会出现比股价可能现在目前的一个增长的情况呢还要更剧烈，就是说它的未来持续的盈利增长是非常看好的。那这个不是基本面是什么？所以你要把这个事情分成两边来看，一个就是说呢真正有基本面上涨的产业或者个别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金融市场非常宽松而使得呢它的股价跟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回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大家发现上个礼拜超级央行周之后全球央行呢都告诉你它就是骨子里面的宽松派。一时的升息循环结束之后呢势必全世界要走这个超级大宽松的一个模式。那日本好像呢要结束大宽松，但事实上我认为日本央行呢才是真正超级宽松派我们可以看到日银在上个礼拜呢宣布是这个货币政策转向了三月 会议结束之后呢宣布实施这个所谓的长达8年的负利率把它结束掉，把这个无担保隔夜拆款利率呢从负的 0.1 调升到0到 0.1 区间嘛。日银这17年来这次可以讲说是第一次的升息行动，那为什么没有给市场带来太大的震动呢？那日元对美元在升息之后其实是 不升反贬的，日本股市 也没跌这个看起来日本股市还是继续往这个40000点以上更高的位置在挺进。那今天虽然跌，但是你可以看到上个礼拜全周它其实是明显收涨的那原本市场认为说日银结束负利率甚或呢这个取消 YCC 就是殖利曲线的控制是一个大灰犀牛这个灰犀牛一旦闯出来全世界金融市场一定受灾殃全世界金融市场一定是有大波动，结果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个灰犀牛被完完全全的安抚好了。那是到底什么原因会让这个全球金融市场平稳过渡这次日银的重大政策货币的转向呢？是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一个话题大家看到今天准备的第一张图表，你会发现安倍经济学在什么时候推出？安倍经济学在2013年推出。安倍是第二次 就任首相。那安倍是前一次就任首相，他时间非常短，大概差不多1年的时间左右，他就黯然辞职下台了。那第二次就任首相，安倍是企图啊，这个一定要在这一次的首相任职里面做一番大事了。那他一上任之后就射出了所谓安倍三箭嘛，大家知道这安倍三箭就是安倍准备要动用啊，这个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呢，把整个日本的经济啊，从过去的通缩，从不况的情况把它拉上来。那当然他要找一个非常配合他的央行行长，就是找了一个宽松派的黑田东彦来当这个他的执行者。那黑田东彦呢，也没有啊让安倍失望，推出了这个一连串的做法，包括动用央行的钱去买日本的 REITs 啦，动用央行的钱去买日本股市的 ETF 啦，另外呢最重要呢就是实施所谓的这个 无限量的超级宽松。所以你讲到无限量超级宽松啊，无限量买债啊，这个日本才是祖师爷，并不是美国，它是 QQE 的一个政策，是无限量的买进日本十年期的国债，而且啊把这个国债殖率压到零，也就是说只要这个国债殖率呢上到零以上呢，我就启动啊央行的买债政策，然后无限量的去买债。那事实上这个市场谁敢跟央行对坐啊，跟央行对坐一定输的嘛，因为它钞票太多了，它可以随时开动印钞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日本的利率一直压在这个非常低档的一个情况，借贷成本非常的低，然后呢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日本的金融机构呢当然就不断的借出日元嘛，借出日元之后呢，把它换成这个美元哦，到全世界去投资，中间会产生一个极大的套利交易的空间，这个叫做 carry trade。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所谓的渡边太太。什么叫渡边太太呢？就日本的老百姓啊，流行呢去借日元，然后去买什么澳洲的以澳币计价的商品啦、啊、也好，去买美国这个商品也好，就是美元计价的商品也好，那因为借贷日元没有成本嘛，或者说成本非常的低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它中间就会产生一个极大的套利交易的一个空间，这个叫做 carry trade。 所以市场担心什么？担心这么大的一笔资金哦，就是说从日本金融机构借贷出来这样的钱哦，丢到全世界金融市场，买进了各种，不管固定收益也好，或者是说呢买进股票也好，买进各种资产也好，都是以这个日元以外的外币计价的这样的资产也好。一旦呢这个日银啊结束了负利率或者启动升息循环啊，哇，这个钱啊排山倒海的回到日本，因为日元呢势必要升值，日元如果大升的话，哇，这个钱呢就会产生什么极大的一个汇差风险，另外呢还会伴随着所谓利率的风险，另外当然还有资产价格的风险，这三大风险呢就会让这个资金大量回流。所以呢当时都认为说日本央行只要一结束了所谓的负利率，或者说做货币政策的改动，哇，这个 carry trade 的全世界的大灰犀牛终将窜出来。什么叫灰犀牛？灰犀牛就是一定会在那个地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跟黑天鹅不一样，黑天鹅是不知道的事情会发生出来，或者说像全世界这种像乌俄战争这种系统风险啊等等，都我们要黑天鹅、那灰犀牛就是大家已经知道了结构面问题，只是它现在目前没爆发，但是某个时间点它可能会爆发。所以灰犀牛呢就被认定了是不是日本的这个货币政策其实就是一个大灰犀牛，就是因为 carry trade 的关系。结果你会发现呢，其实它这个灰犀牛被安抚的好好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去年底啊，我觉得主要几个原因。第一个，去年底日本央行就一般我们讲的日银啊，它其实要结束这个负利率的消息其实就不胫而走了嘛。那时候大家已经听到了说，日本央行要结束负利率了，日银要结束负利率了。这个消息啊，我告诉各位啊，是被刻意放出来，因为这个世界上啊，我认为啊，没有什么消息是会不胫而走，正所谓无风不起浪，对不对？平地不会起三尺浪的，那日银结束啊这个长达8年的复利这个事情啊，其实呢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地区是负利率。各位看到我们准备的第一张图表，过去有哪一些国家啊它实施过负利率啊？包括像瑞典，像瑞士，像丹麦，像欧元，欧元区各位看到欧洲央行 ECB 它的利率最低的时候，最低的时候-0.5%，现在欧洲央行的利率是多少？是-4.5%，也就是说它从-0.5%升到-4.5%，它总共升了5个百分点的利率。欧洲央行已经把利率拉到-4.5%，日本还停留在-0.1%的这种负利率，你觉得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吗？当然不是正常的嘛。所以日银结束负利率 一点都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它本来就应该要结束负利率，更何况日本的通货膨胀都已经来到 3% 以上了，日本已经走出通缩了，那在这样情况下你还结束，你还实施这个超级大宽松，那不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吗？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大家都认定说它实际要 迟早要结束负利率的，那重点是在什么时间点结束。那因为毕竟现在目前全世界剩下日本一个国家的实施负利率，过去我们刚刚讲欧元区的利率都已经升到这个 4.5 了，日本还停在负利 0.1， 再加上日本呢已经摆脱了这个长期的通缩，通膨来到 3% 之上，没有理由嘛一直实施这个超级大宽松的政策。那只是说啊，日元啊，这个货币啊，大家看到它是仅次于啊这个美元的仅次于欧元的在美元指数的第二大权重货币。那过去的负利率呢，使得借日元啊换成美元或者以其他货币计价的资产的这种投资行为，一般我们就讲套利交易叫 carry trade 啦。大家看到这张图就是所谓 carry trade。中间呢这个人呢就是借了日元，借了日元之后呢，他把这个日元呢拿去做啊其他货币的投资，这个就一般我们讲的套利交易，我刚跟各位解释过了，是非常盛行的。然后日本金融机构其实是借出了海量的日元呢，这个钱从哪里来？当然就从这个日本央行被制造出来嘛，因为无限量宽松嘛，日本央行创造了多少货币出来，那这些货币全部投放到金融体系里面，部分投放到这个资本市场，就是进入到股市，或者是房地产市场，那这些钱呢大部分绝大部分被换成美元，流向了海外去买美债或者是美股。那日本借贷的成本非常的低，那目前呢美国的短天期美债的年息又高达 5% 以上，各位你想想看这个钱好不好赚，所以这就变成所谓的套利交易的机会了嘛。不过这个套利交易到底有没有风险？有的，它会产生几个风险。第一个呢，就我们刚刚所讲的，如果说你买入的资产叠价的话，它会产生一个价格下跌的风险，这个当然叠价就会损失了。那另外呢，就是汇率变动风险，日元升美元贬，你今天呢用日元去换进美元，哇，结果呢你换进的货币贬值，你借贷的货币的这个价格往上升，那你不是两头亏吗？所以呢它会有一个汇率变动风险。另外呢还有一个利率风险，日银如果持续升息啊，哇，利率越拉越高啊，那你的借贷的成本不就是越来越高了吗？所以呢它会产生另外一个风险，有三大风险，另外一个就是利率的风险。可是各位可以看到哈，这张图是什么？这张图是2022年以来日元呢对美元其实是大幅走贬。当时呢2022年以前2021年的时候，日元汇价在100块附近，结果呢一路贬到151，所以呢这个汇率风险不但没有汇率风险，变成汇率的大幅的资本利得。你看嘛，你当初借的是100块日元，你现在还回去还150块的日元，你看看你会赚多少在汇差上面。所以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这个汇价变动风险没了，也就是说呢就是说日元升值美元贬值这种汇差反而变成是日元贬值美元升值，这样子的一个资本利得。另外呢日银一直维持这个负的 0.1 的利率，导致了日本的这个利率变动风险也没有，而且呢日银一直讲说我们这个大宽松啊超级宽松的政策不变，这样一直安抚市场，所以呢也没有利率变动风险。那另外呢资产价格的下跌风险更没有，你可以看到美债虽然说呢价格在下跌，但是呢如果你固定收益，如果以保本保息的角度来看，持有到期的角度来看，也没有什么风险。那另外美股更不要讲了，一路创历史新高，买进美股的用日元买进美股的人可能都笑呵呵了。买了辉达你可以看到它涨了多少，辉达呢股价已经近几年来已经涨了500%了，涨了5倍了，这么大的一个涨幅，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这个价格下跌的风险。所以呢这个市场呢就担心说，一旦呢这些风险出现的话，这个套利交易啊总额高达4兆美元啊，甚至呢德意志银行曾经估算日本啊所有的金融机构加上日银啊所借出去的日元啊，变成是套利交易啊可能到20兆美元。这么大的一个资本，如果说一旦面临日元长期升值，或者说日银启动升息循环的话，这两大风险同时来袭的，恐怕就会掀起金融市场的滔天大浪了。日银面对这个重大的问题啊，他当然要谨慎处理，对不对？因为一方面它会影响到日本的资产价格，另外它会影响到啊 整个全世界投资人的一个持有资产的价格，所以他在这次结束负利率上面，我认为他的操作是很成功的。主要原因呢，他取得了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所谓天时是什么？日本选在这个欧美结束升息循环来到高峰之际，像鲍尔不是讲吗，现在目前的利率已经来到了高峰了吗？也就是说现在目前是一个利差最大的时机结束这个负利率，换言之啊，美元计价的固定收益呢，利率在高档啊，即使日银升息撤回日元啊，这样的计价资产的诱因也不大，就是说现在目前的利差很大，没有太大的诱因说我现在把海外的资产卖掉然后变成是日元的资产，因为日元的资产以固定收益来讲基本上没有利得，没有什么投资的空间，那美元现在你去买个短债的相关商品嘛，这一年的年息就是 5% 嘛，所以在这个利差还很大的情况之下，即使呢日银呢结束了负利率，也不会有太大的诱因使得这个资产撤回日本，这个是我刚刚讲的所谓的天时。那其次呢，日银在结束负利率之前，它其实就不断的对外释出这个消息，竖起了这个风向球，让市场有了心理准备嘛。这个操作上是很成功，它并不是突袭式的升息，它是一个预告式的升息，真的就让市场啊感觉有点水到渠成。就我刚刚所讲，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国家地区在实施负利率了，你结束这个负利率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没什么好意外，只是说你这个事情啊不要突然的发生，你先期不断的预告，不断的预告，让市场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打预防针，打预防针，打到最后大家觉得水到渠成了，这叫什么？这叫做地利。所以我觉得把天时地利人和是什么呢？日本最近不是在举行所谓的春斗吗？春斗就是说呢，每一年初啊，日本的劳资双方会就今年的薪水要加的一个幅度呢进行谈判，这个叫做春斗。那现在目前春斗的结果是什么？美国日本的大企业全面加薪，而且平均加幅达到 5%， 这比去年的加薪幅度 3% 啊高出很多啊。那这个春斗结束的情况虽然没有达到原先市场预期的可能到了 5.2 这样的一个加薪幅度，但是也差不太多了，至少呢平均加薪的幅度在 5% 以上。那多少可以让日本的老百姓在这样通货膨胀的一个环境之下，苦于物价上涨的一个情况之下，得到一些安抚，得到一些宽慰。怎么讲呢？现在目前的日本的物价在上涨，房价在上涨，租金价格肯定也在上涨，假设你的薪水没涨的话，你心里面会不会非常的不爽，你会不会很痛苦，实质上消费上面也很痛苦啦，心里面上也受到压抑，会很抑郁嘛。可是现在老板说，哎，我帮你加薪个 5%， 我帮你加薪个 6%， 哎，你多少心里面上面会宽于这个放宽一点，你想说，哎呀，照这个经济好的下去的话，我每一年都可以加个 5% 6% 的薪水，看得到未来嘛。所以尽管现在目前生活环境压力大，但是呢看得到未来，你每一年都有一定的加薪的条件，那这样子的老百姓呢，多少这样不满的情绪会被安抚下去。这也是岸田现在目前内阁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为什么岸田民调整个内阁相对低迷呢？就是因为日本现在目前的生活环境对老百姓来讲其实是压力大的，对日本人来讲是压力大的，对外国人来讲可能很爽，因为外国人去日本玩觉得东西好便宜，买爆日本呢，在日本吃拉面的一个价格呢跟台湾吃拉面价格其实差不太多了，你会发现，哎，我去日本吃个一兰拉面跟在台湾吃个一兰拉面好像价格也差不了多少啊。但大家都思考到说日本应该 suppose 是价格比台湾高很多的地方，但没有想到吃拉面的价钱其实是差不多的，买东西有些名牌你可能在日本买到跟台湾回来的一个价格可能差了两成差了三成的一个便宜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观光客很喜欢到日本去，大陆的老百姓喜欢到东京买房，到大阪买房，这个据说一大堆日本的房产都被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给炒起来了，跑到日本去买房，因为现在151的汇价买房真的太便宜啦，他觉得说跟以前100块的汇价比起来，现在不买日本的房产呢，那何时才买呢？是不是？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春斗的结果使得老百姓呢稍微的怨气稍微平复了，我叫做什么？叫做人和。所以说基本上天时地利人和三个都到位了，那日银选在这个时间上结束负利率，同时呢放弃 YCC 的一个控制，其实基本上就是水到渠成嘛。好，那我觉得安倍上台之后实施的这个安倍经济学啊，让日本的国家债务大幅的上升的这个超级宽松政策， 哦，就是由日营无限量买进日本国债，哦，跟大量维持啊持续买入啊这个日股 ETF 跟不动产证券的相关商品的做法，虽然导致了日本的国家债务占 GDP 的比重大幅上升啊，造成这样一个后作用，或者说这样造成这样压力，哦，但是日本确实因此也走出了通缩不振嘛，这也是事实。就走出通缩不振，它所换来的代价是什么？就是这张表上面各位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啊，现在目前它的一个国家债务占 GDP 比重啊，全世界 number one，哦，没有人比它更高。这以比例来讲，没有人比它更高，255%，哦，你看多夸张啊！哦，政府债务占 GDP 总量255%，哦，我们就2022年来讲了，哦，但是呢，债务赎回就是你债务到期你要赎回嘛，你要付钱给这个债权人嘛，哦，那政府本身发债是债务人嘛，哦，那但是债务赎回跟利息支出，你每一年都还要付这个国债利息，尽管日本的国债利率非常的低，但是还是有一点利息要付啊，哦，但是呢，这个债务赎回加上利息付出了这一个环节呢，就占去日本财务总支出的22%，你看夸不夸张？政府财政每年的支出20%要用来还利息，要用来还这个要负债的钱，哦，相比之下，日本的公共工程、教育跟国防这些开支全部把它加起来也仅占该年度，哦，日本财政支出的15%。换言之啊，这个还本付息啊，哦，就超过了公共工程、教育跟国防支出。你想这个压力沉不沉重？这个压力为什么会这么沉重？就是因为2013年以来日本的这个所谓无限量超级大宽松政策。好，那日本的十年期国债的利率大部分是多少？0.25%而已啊，这么低的利息，哦，他都还要付出这么高额的这个还本付息的成本。那你想想看，如果日本国债利率升到1%、升到2%呢？他的政府财政不会崩掉吗？所以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哦，因为走出了通缩不振所换来的代价如此之昂贵，那就告诉你他更不可能真正升息了，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这个结束负利率，哦，放弃 YCC 之后呢，日元不升反贬，日股还继续涨，因为市场很清楚它不是开启了所谓升息循环，而是只是一次点放式的、硬卯式的、演戏式的给全世界看，说我也结束了负利率啦，哦，你们也不要再念我啦，说我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实施负利率啦，哦，利率我也正常化啦，哦，至少我也回到0到0.1啦，就是一次性的点放，而不是真正升息循环的开始，而不是像美国从这个前年的3月，哦，一路升把零利率呢升到了这个5.25到5.5%，那个开启一个所谓的升息循环，不是的，它只是一次性的点放，好，硬卯式的，然后呢演戏式的表演给全世界看而已，哦，所以讲白了嘛，这个便宜的日元，哦，这个低廉到几乎不用借贷成本的日元，哦，还是会吸引全世界投资者的目光嘛，哦，不但巴菲特，哦，包括日本老百姓现在也认清了，我手上这些日元一点用都没有，我过去拼命的储蓄、拼命的存钱，存到最后这些钱全部被通货膨胀吃光了。那你想看日本老百姓如果认清这一点他会怎么做？你如果是日本人，你今天呢看到日元这样一直贬，哦，甚至现在高盛预估说呢 很快的日元会看到155，哦哦，日元现在是151啊，已经即将贬破去年11月的低点了，那高盛还放话说呢日元很快会看到155，就是贬到155块，哦，那日元贬，各位看到这两条线非常清楚，只要日元贬，哦，日元是这条红色线，哦，另外呢蓝色线是日经25指数，你有没有发现这两条线完全一模一样的走势，同步，日元贬就代表日本股市会上涨，哦，所以日本股市最大的一个上涨的推力，哦，就是日元贬值的一个推力。那日元贬值代表什么？代表呢更便宜更廉价的日本的货币呢吸引更多的资金进来，不单单是本地的资金或者是外来资金，共同把日本股市推升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你想看，你如果是日本人，你发现你的手上的日元从3年前的100块贬到现在的150块，你心里会作何感想？你会觉得你是傻瓜吗？你放了现金，你存在银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 你会不会想说我早点把它花掉就算了呢？或者说我学巴菲特去买股票呢？一定会的嘛。过去日本人非常保守，不投资不消费，现在想清楚了这件事情了，我们货币是没有升值条件的、哦、那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把钱花光光了、哦、回到就是像台币，如果说你猛然惊觉台币未来要贬到40块，你现在会不会把你的新台币拿去花光光？哈，这个就现在能花就花嘛，不然就是拿去买股票，或者说相对等的把你的台币拿去换等值的这个资产嘛。那因为呢台币贬值就代表说这就算这些资产价格不动，你的资产价格相对台币 N 年后它是涨的。这样各位了解我意思吗？比如说你今天台币30块好了、哦、你去买黄金、哦、就算金价一直维持不动，你台币贬到40块，你手上的黄金价格卖回来变成台币，你是不是赚钱？一样的道理，我想日本人也会想到这样的道理、哦、另外各位可以发现日本当时在90块、100块，甚或110汇价，当时的日本跟现在比起来，140、150汇价日本，哪一个比较有朝气？至少现在稍微有点朝气了吧？好，日本已经开始在启动所谓半导体的一个大复兴了，是不是？好，为什么国际的半导体厂愿意包括台积电到日本去投资？其中也很重要一个因素，也是看中了便宜的日元啊，便宜的这个汇价成本啊。如果是在100块啊，我肯定跟你讲台积电不会去日本投资了。现在贬到150，台积电就觉得说哇，现在去日本投资好划算呢、啊、因为至少我在汇价上面我有很大的一个空间了，对不对？好，将来出口啊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都有很比较大的空间。所以我觉得日本啊摆明了骨子里啊是不可能结束啊这个所谓的大宽松跟地域政策之下的日元弱势的方向了，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现在目前的整个日元的汇率呢，其实对日本的状况是好的，只是说呢，它也不会让它再持续再大贬下去了。我觉得在150已经非常适合，因为再贬哦，肯定还是有很大的后遗症的了。好，就是说通货膨胀这些压力对老百姓的压力，肯定还是会有很大的后遗症。所以控制在150好到140块之间的日元，其实是最适当的。但日元这样贬，没有发现整个亚币就跟着贬。好，所以日元一贬、哦、可以讲说牵一发动全身，不用，它是仅次于欧元在全世界美元指数里面第二大权重货币嘛，所以你不能小看日元、哦、对整个全世界货币体系的影响性、哦啊、同时呢你也不能小看日元一贬之后对整个亚洲以出口为导向国家的压力、哦、你可以看到像台币呢最近汇价就一直贬，有没有？为什么台币会这么弱？你说是因为美元指数很强吗？不是，是因为日元弱、哦、大家可以看到台币今年一路贬，这其中呢尤其是最近的贬势非常的强，你看到这张、K 线图上你就看到哇，台币上个礼拜每天都贬、哦、你就看 K 棒是一直红的，就是代表往上走是每天都贬，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台币呢是跟着日元走贬。那韩元有没有同步走贬？也有啊，你看看上个礼拜韩元已经开始明显的又开始贬值要蠢动啦、啊、人民币你也看到一根红棒拉上去，人民币也开始要贬的一个味道啦，也贬破 7.2 啦，所以亚币全面被日元给这个往汇价贬值的方向带。好，那今年以来亚币啊对美元贬值的幅度在这张表上非常清楚啊，日元今年对美元已经贬掉 7% 了、哦、那另外呢瑞士法郎今年对美元也贬掉 6% 多、哦、还有呢就是泰铢也贬、哦、泰铢也贬了 5% 多、哦、纽币也贬、哦、澳币也贬、哦、然后呢新台币今年对美元已经贬掉了快 4% 了，哇，悄悄无声无息啊，新台币今年对美元已经贬掉快 4% 了，就跟着贬。那你说啊，是因为美元很强让造成亚币这样狂贬吗？不是啊，各位你看看美元指数今年才小升啊，也不过升到104点啊，年初的时候是 102.2 点，从102点升到104点升的幅度很大吗？没有啊。但问题是为什么整个亚币包括日元啊包括泰铢啊包括台币这样的贬法，甚至纽币澳币这样的贬法就跟着一起贬。所以他告诉你什么意思？他告诉你全世界一个所谓的货币超级宽松膨胀的世界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正在进行式之中。那你想想看那资产价格会怎么走？所以你更不要怀疑股市，你更不要怀疑什么黄金啊或者白银这些价格，比特币啊，你不用去怀疑他们会要走空头，你根本完全不用怀疑。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就是一个货币超级滥发大宽松，大家就跟着一所有的货币就不断的在贬值。 那在这样情况之下，就像我上个礼拜五在我财经一路发节目跟大家报告的嘛，聪明的人你就只能拥抱非货币的实质资产长期投资，你这样才能真正打败货币这样子的超发、哦、这样子的一个宽松跟滥印的一个状况嘛，因为唯有实质资产才能价格维持它实质资产应该有的一个价格条件，相对货币的价格条件，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的结论。所以你不要问我说股市会不会继续涨啊？如果你听得懂我今天跟各位报告的内容，你应该不用去怀疑它、哦、但是呢，重点是你要挑对股票，你要做对市场，这才是关键。好，那最后跟各位讲，像金融诈骗泛滥、哦、所以包括 LINE 啦、IG 啦、哦、脸书啦，上面冒用我名字、哦、叫你投资汇款的，你千万别相信、哦，千万别乱汇款，钱是你自己的、哦、不要把自己的辛苦钱不当钱。我的脸书是有打蓝勾勾阮慕驊三个字认定、哦、才是我的正牌脸书，其他呢阮慕驊、哦、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头像，用什么样的声音影像，都是、假冒我的，我可以绝对这样讲，都是假冒我。这里是不是诈骗集团或者他有其他企图心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呢你就认定有打蓝勾勾在我的名字旁边有打一个小蓝勾勾的那个才是我的、哦、真正的粉丝页，其他的呢都是假冒的。好，以上提供大家参考，我们就下礼拜一见，拜拜。